旧约雅歌两段圣经809页，18章第5节，6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谢谢。这里讲到，那靠着良人从上野旷来的是谁呢？这个心腹他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是紧紧的靠着良人的一个心腹，他很会倚靠他的良人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，一个基督徒，你看他的生命如何，你看他生活中是常常靠自己还是在靠着他的良人，就你很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生命状况如何。好，他跟这位神的关系如何，你看可以从他的生活里面是常常我自己来还是常常是靠着神。好，你就可以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如何。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3章263页，两段圣经263页，加拉太书第3章第3、第4节，第3、第4节，请马蒂娜为我们念。
3章第3节，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神学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要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
谢谢。这里讲到，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好，你们是靠着圣灵而得着新一个新的生命，那你们如今还靠你的肉身去成全吗？好，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？好，那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光景。好，靠圣灵入门，但是呢是靠肉身成全，他不懂得继续的靠圣灵。我们再看第五章2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5章2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谢谢。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可是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靠圣灵得生，但是都靠自己在行事。好，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聪明在行事，他没有靠圣灵在行事。而且呢，我发现好像在这个越高深的知识分子的人越是靠自己行事。好像我发现在 Bay Area 这个地方更是在这一方面很少看见有人真实在靠圣灵行事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生命软弱的原因，是靠圣灵得生没错，重生了，但是呢没有靠圣灵在行事，靠自己在行事，所以生活很紧张，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无奈。虽然靠圣灵得生了，但是活出来的呢却跟没有信主的人没什么两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懂得靠圣灵行事。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叫靠，要怎么靠？好，我们看一下箴言22章，要怎么样靠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愿意靠圣灵行事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叫靠圣灵行事。好，我们看箴言22章17节到19节，请马蒂娜为我们念。
22章第17节，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诚信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，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呢，神告诉我们说， 他只叫我们要倚靠耶和华。怎么倚靠呢？他说你要侧耳听，那个智慧人就是指到神嘛，你要侧耳的听，听受，听而且要接受啊，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，留心的去领会。他说那你如果这样心中存记啊，然后嘴上咬定，这就是在依靠，这就是依靠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民数记13章，民数记13章30节，请马蒂娜再为我们念吧。民数记13章30节。
3章30节，亚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
还有14章6到9节，
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经济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呢，他呢就是心中存记神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在第27节那里讲，他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也就是他记住，他存记着，他记住说神曾经告诉他们说那个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结果他们一去看了，果然是，那地果然是好，那所以他心中存记神的话，说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神要领我们进入那地。他心中存记呢，他口中就一直咬定神必领我们进入那地，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他说耶和华必领我们进入那地，这个叫做心中存记，而且他嘴上咬定。好，为什么心中存记就好，嘴上还要咬定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心中存记是一回事，但是会害怕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心中是记得流奶与蜜，而且神要领我们进去，没错，可是眼睛所看的实在是太可怕，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，那伟人跟蚱蜢那个比例很大。好，那所以这一个蚱蜢大小的在伟人面前，你说会不会害怕？你说加勒约书亚怕不怕？当然怕，一定怕，所以他需要嘴上咬定，我们上去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耶和华必把我们领进那地，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，他需要嘴上一直咬定。我们的感觉，害怕的感觉控制不了，但是嘴巴是可以控制的，这叫依靠，嘴上咬定神的话，依靠神。那我们看另外的那个探子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我们看其他的那些探子哈，好，我们看这个13章32、33节，32、33节，请马蒂娜在我们为我们念。
32节，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非是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，我们也是如此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个其他的这些探子呢，他们所讲的话是不是事实？是，都是事实。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探子其实很情有可原，他们也没说谎， 而且他们也没夸大，他们说哦，这个地他们实在像我，他们是亚纳族人，是伟人哈、啊。那我们是像蚱蜢一样哈、啊，那个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村支居民之地，是村支居民之地。你看同样的人去看哈、啊，那个心中存记的不一样。加勒心中一直存记的神说，浏览营地果然是，而且呢。存记的说，神说要领我们进入，他存记的是这个。那其他的探子呢？心中存记的，他们心中一直想看的，他们看到的，他们心中所存的不是神的话，心中所存的是眼前所见的事实，是亚纳族人伟人，高大的伟人，而且是村支居民之地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嘴巴就描述，一直的描述重述着这些可怕的事。那你会发现我们周遭有许多的人就是这样的生活。你可以问一问你自己，我们心中所存记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常常都存记着，哎呀，我的环境太难了，不可能，好，好像没办法了，这个婚姻没办法维持下去了，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了。好，还有呢，哎呀，我的工作，好，这个一直都没有工作，然后眼前看去就是希望渺茫啊。好，哎呀，我这个疾病太严重了，太严重，没有办法了。很多人他心中所存记的都是他所看的这些事实，是事实没错，但是他心中不是一直在存记着神的应许，神说我已经为你受了鞭伤，因我受的鞭伤你必得医治，因我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。他不是存记神的这个所成就的救恩，神所说的话，他心中所存记的只是哇，很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而且好像没有人这方面的病得医治，然后口中就一直说多可怕，多么无助啊，哈，多么难啊，我的环境太艰难，都是难。你会发现周遭太多人就是这样子，很不懂得什么叫倚靠耶和华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加勒耶稣亚他们所讲的话好像很狂，而且很不实际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看那个第十四章的第十节呢，全会众听了他们的话就怎么样说，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。好，拿石头把他们打死，为什么？这两个人讲的话简直太不实际了嘛，明明我们就像蚱蜢，他那个眼前的敌人就像伟人，还说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，好像走在生从天上，哈，这几个人太不实际，这两个太不实际，把石头把他们打死好了。那你会发现，事实我们来看，好像其他的那些探子比较实际，哈，比较实际。可是呢，这加勒耶稣也很不实际，哈，而且讲的话很狂，哈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明明蚱蜢还在伟人面前，还要说要把他们吞吃，好，蚱蜢怎么可能吞吃伟人呢？好，我们族人得胜，讲的话太狂了，不知自己有几分几两。好，那我们就明白结局如何，这两种人的结局如何，差太多了。只有加勒耶稣亚进入，其他的这一批人描述事实的人就倒闭在旷野，死在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靠着良人，什么叫倚靠耶和华，我们很需要明白。你不要老是心中都存记着这个医生说这个病会越来越怎么样，好，据某个专家说我这种情形是没有希望的，据什么谁说怎么样， 你心中有没有一直存记着神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他们结局差太多了，太不一样了。那，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，到底我们眼睛常常在看的是什么？我们思想所存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个眼睛常常在看神的话，看神这样一直在往前去，存记着神怎么样应许。他说：“在我岂有难成的事？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？我靠着那从上头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行。”你有没有嘴唇嘴巴常常咬定这样的话？靠着那从上头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行。你有没有常常咬定这样的话？否则迦南美地流难与蜜之地与你无分。我发现今天在周遭充满了很多就像这些探子一样，他们已经看见流难与蜜，可见神说的这个话是应验了。好，可是呢，神没有讲说敌人不是这么高大的，所以开始就害怕了。那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曾经也有祷告主垂听了，可是呢，哇，接下来的发现有一些艰难，就开始怀疑了，开始害怕了。曾经祷告，哦，是主的旨意，那我们两个结婚，结果一结婚了，发现性格这么不一样，好，就觉得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离婚算了。没办法维持下去啊！明明祷告很清楚是神带领我去这个工作的，就一去了发现老板很凶，哇，工作很难，就开始埋怨了，埋怨，赶快再换工作。所以他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倚靠耶和华之道。那我发现太多的人就是这样，遇到一些事情一些状况，祷告几天神没有答复，疾病没有好，这个事情好像没有改变，就怎么样，就自己赶快另谋别途啊，自己赶快再想别的办法了。所以他的神永远不是全能的神，他的神只是在教会里面牧师口中的神而已，不是他的神。那神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成为全能的神。我们上礼拜那个Dirk 弟兄在我们当中说，他说好像是有一天主跟他讲，主跟他说很多基督徒呢都把我关在囚牢里面，关在他心里面的囚牢，只有礼拜天才把我放出来。对，礼拜天才放出来，让神可以彰显他的全能。好，礼拜天才把他放出来，敬拜敬拜他。嗨，耶稣你好。可其他天就把关在心里面的监牢里面，也不让神施展大能，因为什么？我靠我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等神太麻烦了，而且太慢了。你就倚靠神哈。常常有一个困难，困难在哪里呢？就是那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常常都很危险，而且很紧急。所以如果呢要再依靠他呢，好像会觉得来不及，来不及。还有呢事情常常很危险，会我们立即的反应就是最好我赶快想办法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依靠神呢，好像神对这方面的事不太会有什么帮助，很难想象神对这方面的事会有什么帮助，所以最好就是我自己快一点，快一点来解决。那我讲一个例子，我自己有一次哈，我们在新竹的时候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好意，我们住在十楼啊，然后他说就是要把我们在十楼盖一个厨房啊，所以就开始啊运砖啊什么啊就开始上来这样， 所以那个门就常常这样打开着，这样哈，工作工作，那这么十楼就变成蚊子很多了。那我记得那一天，礼拜六晚上，我坐在书桌前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个蚊子就这样，就这样在我的耳朵边啊，这样的，哦，我就想说，好，今天惨了，这个蚊子很爱咬我，我现在很怕蚊子啊。所以我又很那个晚上如果睡觉，那个蚊子在我耳朵边，我一定会被它吵醒的啊。可是我隔天早上有两场聚会，8点祷告会，10点主日崇拜，我要讲道。那以前呢，以前我们很习惯，一有蚊子这样啊，看到就打啊打啊打啊这样哈、好，那有时候半夜蚊子这样，我就起来啊，起来赶快打，有时候这样打打打打了又睡，打不到又睡，然后又来又再起来打，这样一夜不得安宁呢。可那一天呢，我就觉得我没有时间去打蚊子了，我明天早上还有两堂要聚会要服侍，所以我就那天我就深深的倚靠主，我就跪在床边，我说主耶稣啊，我明天早上两堂聚会，还要讲到，你一定要让我好好的睡一觉，我需要睡觉，主啊，你要宝血遮盖我，做我四维的火城哦。那个救我脱离蚊子的打扰哈，好，不让蚊子打扰我，你要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哈。我就这样很深的进入主的里面，然后这样跟主祷告，然后我就睡觉。那我一夜那么睡得那么甘甜，那么安稳。我早上起来，我打开灯。那个蚊子其实还在，可是居然它一夜都没有吵我。你知道我起来以后很受感动，我就跪在床前，我那么受感动啊！我就说，我一跪在那个床前的时候，里面主给我一句话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那一天好像那一句话对我更深的开启，就是好像主借着这句话让我明白，义人，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人，应该要因着信，每一天因着信，我们可以一直得着那个不能震动的永生。那一天我起来，我那么喜乐，那么喜乐，然后主那一句话对我一个更深的开启，那好像我才发现说，对，主啊，原来我过去好像在很多事上还不够依靠你，我好像觉得这个蚊子就自己来解决吧，没有想到说这种是神可以解决的，因为我头脑怎么想都不可能，这个点的灯呢、我半夜有时候蚊子咬实在打不到了，我就起来把灯打开，让它开一夜，开灯它比较不会来咬，可是有时候开灯还是会来的。那一天礼拜六是开着灯，他都叫我这么猖狂的在我的这里这样飞来飞去，你看看我晚上关着灯睡觉会是什么，可是神可以这样的保守我。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一天晚上那一天开始接下去每天都是有蚊子的，因为一直在施工啊，那个厨房在施工，所以每天都有蚊子，我每天都是这样祷告。你知道主每天都让我睡得那么甘甜，没有一天被蚊子咬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不止在新竹，我回到台北去也是遇到有蚊子的时候，我就用这样祷告的，我就不再害怕了。我以前是想到哇，今天晚上如果有蚊子，我睡一夜就没得好睡了，会很怕。可是我从那天我不再怕蚊子，不是一天两天，我几年来遇到蚊子我都这样祷告的。我们太多事，我们觉得这种事倚靠神哪有什么用处，对不对？自己解决嘛。 所以太多的基督徒不懂得依靠神，就是因为觉得好像神这方面大概不可能，不可能垂听祷告的。所以你会发现越多的科学知识的人，越能干越有方法的人，越多尝试的人，他越不容易有单纯的信心的。他觉得不可能，哪有这样祷告神就可以这样听呢？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比较那样子起来，渴慕主，好火热的爱主，凡事依靠主，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啊，你靠主，靠主，你自己不好好赚钱啊，神就会从天上掉下钱来啊。我想到我们那个姊妹，她在洛杉矶的时候，那一段时间没工作啊，她的妈妈就是这样嘲笑她，整天就去教会，教会不赶快找工作啊，你的神就会给你钱呐、啊，哈、啊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她有一天车子就是。这个拿了 ticket， 结果呢收到那个单子要罚多少钱，可是他没有钱，他也不敢跟他妈妈要，他就祷告主，依靠主，结果你知道吗，神就当天就收到，给他收到一封信，里面就是这些钱，数字完全一样。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的太少，所以太不懂得来依靠他。那你会发现我们太多时候我们的眼目一直在看周遭的环境，而不是一直在看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。在启示录，如果你看启示录，你会发现那个启示录记载着地上一直在灾害，好，一直在战争，好，一直在动荡不安，好。可是呢，当那位老约翰他的眼目一转向天上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天堂充满着敬拜，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得胜，充满着平安。那所以我们很需要，如果我们一直在看我们周遭的，你会发现就是有这么多的环境的困难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可是如果你的眼目会一直来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你就可以敬拜起来了，你就可以赞美起来，你就可以歌颂起来了，你里面就从神来的平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，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，请马蒂娜再为我们念。
第五节，当我们起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
好，谢谢。还有第十节，到第十节。
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好，这里讲到说，神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中救出来以后呢，他已经把我们安置在天上，让我们可以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什么叫靠着良人？靠着良人就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一种生活。 他说这种生活呢，他说是借着你这样坐在天上呢，你才能够经历他那个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要向我们所知的恩慈，需要借着你这样来依靠他，来信靠他。好，那他说这个呢是他白白的恩典给你，可是呢需要你借着信，借着信，不是出于你自己，是神所赐的，神把这个恩已经给你了，这基督耶稣已经里面已经给你了，可是呢你今天需要来取用来靠。就像我也可以白白的在那被蚊子咬啊，在那害怕担心啊，用自己各样方法，可是我也可以来靠他。诶，我一靠了，我发现原来他是这么可靠，原来他是这么可靠。那所以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知的恩慈何等的丰富，需要借着我们的信靠他，你才会经历他何等的丰富。你可以稍微想想，你到底有没有常常去享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的恩典，你有没有去享用？如果没有，就是太多你靠你自己的分析判断，靠你自己的理智，觉得这个不可能，那个太难了。我过去常常的感冒，而且一感冒呢常常就是咳嗽，而且一咳嗽常常就咳一个月两个月。啊，在教会里面好像常常都听到我咳嗽的声音了，每次流行我一定赶上流行。一直到90年的年初的时候，我好像里面有一个忽然间的醒悟，就是我要开始，就是说我里面一个忽然间的醒悟，就是发现说感冒实在是我非常大的仇敌，我要对他非常的小心的抵挡他，我要对他非常的愤恨。90年初才开始这样醒悟，已经咳过那么多次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说咳来了，一感冒，感冒才刚好了，人家又流行，我又开始感冒，又开始咳了，所以常常都在没有力气的里面。那还有呢，因为咳习惯了，就让他咳，好，就让他咳，不但知道说那是一个很大的仇敌。那我90年年初一个很大的醒悟，就是我开始要小心，我不要再感冒。好，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，我就是稍微有一点点。一点点又是流鼻水啊，一直在流鼻水啊，或者有咳一两声，刚开始咳一两声，或者开始也觉得要发烧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赶快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，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健康，我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咳嗽，斥责这感冒的细菌离开我，好，主耶稣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，我就这样一直这样宣告，这叫嘴上咬定。咬定在基督耶稣里他向我所施的恩慈，咬定他为我所成就的丰盛的救恩，我就这样赶快这样咬定，主就像一直保守我，以后我很少在感冒。我前天晚上呢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有聚餐哦，他就在我们就在那院子里面聚餐，在院子里聚餐呢，吃到后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有点觉得冷，可是呢，大家都坐在那里，所以我就没有去理他，结果呢，后来等到结束进他房间里以后，我就开始有一些不舒服了。然后等到我们11点回家的时候，一个姊妹载我，我在车上我就开始发现我发烧了，我就摸摸我的额头，我再摸摸她的额头，果然是发烧了。所以那个姊妹也摸摸看我，她说是发烧了。然后 就开始赞美主，我又开始这样，主耶稣你把血遮盖我，赤着这发烧出去哈，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力量哈，奉主耶稣名震动这感冒的细菌出去哈，我就开始这样。其实发烧的时候都已经开始不太有力气了，已经开始不太有力气，可是我嘴巴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讲，知道吗？就在我快回到家，还没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烧退了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你看，摸摸看，主耶稣医治了。”我们要随时的这样靠着我们的良人，这位可靠的主。那我过去因为太轻敌了，他说你跟敌人在一起已经习惯了，不知道那是个敌人啊。还有不懂得来享用救恩。好，那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，听到是一回事，在生活里面呢，只要一生病了，马上又另一回事。好，听得到完全都跟他五行没关系的，听到是一回事啊，听的时候听别人的见证，听神的话哦，很刚强。可是回到家一遇到难题的，遇到生病了，遇到什么，就完全又是我的方法来了，完全不懂什么叫靠着良人。好，什么叫靠着良人？靠着良人就是说，你要靠着圣灵行事，不要再靠着你的力量行事，不要靠着你的常识在行事。不要靠着你的医学常识，你的什么常识什么常识在那里行事，你要靠着圣灵。当然我们有常识是好的，不要做个无知的人，但是你要靠着神啊，要靠着神。很多人那个靠失败在哪里，就是他靠个几个小时以后发现没有比较好，马上就又是自己来吧。所以他的良人永远都是关在监牢里的，没有让他去施展他的大能。虽然唱诗都在唱，因为他全能全能哈，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新耀神，唱诗是唱诗啊，可是发生事的时候就忘了他是伟大奇妙神了，好像我的方法比较伟大。那以至于呢，他一直不认识这位神的全能，一直没有活在他的恩典的里面，伟大的救恩里面。所以我们在面对一切的环境的时候，多么需要一直要坐在天上，坐在天上。我坐飞机的时候啊，常常有机会坐飞机哈，啊，看见下面真的是乌云满布啊，在那下雨哈。他说哦，那个目的地在下雨，可是我们在飞机就是阳光，阳光普照。下雨也是真的。但是另外你可以乘驾地的高处，你可以坐在阳光普照的白云之上，看懂不懂，来靠着它飞起来，不是靠自己。他说我们这不是靠自己的，是神所赐的，就是你要懂得来心中存记他的救恩，嘴上来咬定。倚靠神多么重要。荣教士他到台湾去的时候，神界的吴老牧师，不是神在里面跟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你若信我就有办法，你若不信我就没办法。也就是你一个女子，你要到异地他乡，你要去拓荒，你要去建立教会，我有办法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一直相信，而你不相信我就没办法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的做工很需要借着我们的信靠。当我们不信的时候，他就不做。耶稣也是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在拿撒勒地方，因为他们不信，他在那就不多行异能。因为他们不信， 他就不多行一人。那什么叫做坐在天上？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什么样叫做坐在天上？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先赞美，不要先发怨言，不要先害怕。你遇到困难，你就先赞美，赞美主，为这个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好，然后来宣告他所做的救恩，这叫坐在天上。当你面对一切事的时候呢，你先仰望神，而不要先自己赶快想办法。要依靠他，不要赶快忙着去找人帮忙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不要马上就想，哦，这件事该这样解决。你赶快先仰望主，主该怎么办？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主啊，赞美你，你会帮助我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真的盼望大家可以听进去。遇到事情紧急的时候，危难的时候，不要赶快先想办法，赶快先赞美，先仰望主，安息下来，也不要赶快急着要去找人，忙着去找人帮忙。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依靠，开始这样依靠神，你在生活中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见证，各方面都可以依靠神。欸，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，我住进那个地方，我们聚会大概我不知道多少，大概一两个月吧，忽然间发现有跳蚤，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，她说你看啊，我这里啊，这里啊都被咬的这样啊，她回去就赶快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洗过。那他就叫我说要买什么什么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就仰望主啊。然后我那天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脚痒，就一抓，哎，真的有一只跳蚤，结果就被他跳走了，又被他跳走了。好，那手一抓又一只，这样，哎呀，我就一方面我也没有车子，一方面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跳蚤要买什么东西，是吧？那我一个直觉的感动，因为已经习惯，凡事就依靠神，所以我就在那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是你的圣殿啊，你的圣殿不可以有跳蚤，主啊，你要用你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一切的跳蚤，用你降临的荣光灭绝一切的跳蚤，那宝血要洁净你的圣殿，你的荣光要充满你的殿。那我那一天晚上的时候不是有跳蚤啊，然后他说主，你要保血坐下来，我保守我，让我晚上睡觉不要被跳蚤咬，让我一觉可以睡到天亮。好，我就这样靠着主这样睡觉哈，真的醒来，主让我一夜就睡醒都没有被跳蚤咬。早上起来再来祷告，主啊，用你降临的荣光啊灭绝一切的跳蚤，又开始这样祷告。我就祷告了两天，我发现跳蚤都没了，完全没了。你看，你各样的事都可以这样依靠神。聪明通达的人可能会觉得怎么这么好笑，那人跳蚤用祷告的，应该要喷什么什么，好，发烧应该要吃什么，你每次一这样就要赶快吃什么。有一天你发现你怀孕了不能吃药，或者你发现你那个抗生素吃太多，以至于你的肝已经有问题，或者你的什么已经有问题，不能再吃了，你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在生活里面开始学习来依靠他。各方面找工作也是要依靠他。在我们洛杉矶有一对夫妻，那个先生呢是厨师，师傅啊，厨师，那他就是一定要守主日，所以他就跟主祷告，主啊，他就说主， 我你要为我预备一个是礼拜天可以不我不工作的厨房工作哈，让我可以守主日哈，可以来做礼拜。你知道礼拜天都生意最好的，餐厅的礼拜天生意最好。一个厨师啊，师傅啊，尤其是大师傅，你说礼拜天不上班，简直不可能有这个工作。可是他就是这样跟着祷告，就这样跟着祷告。好，也请我们为他祷告。那这样祷告，我已经忘了祷告多久，不知道几个月还多久。你知道神后来做那么奇妙的事。神真的把一个工作给他，是礼拜天让他休假。那个老板礼拜天只好自己去上班，自己吵。好，而礼拜天最忙，其实一定需要他，可是他就是这样跟老板要求，就老板居然答应他，而且呢待遇非常好，而且是很好的餐厅，高级的餐厅。这神有办法。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工作，哎呀我一定需要这工作，所以老板说啊，礼拜天要上班好吧，我需要养家，哎，我需要什么，好，我们就屈服于那个环境，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极丰富的恩典。我发现太多的人屈服于那个环境，总是人被环境拉牵着鼻子走，被环境牵着鼻子走，而不懂得来倚靠神来改变环境，来得胜环境。好像环境一这样，哦，老板说这样，好，我就这样，老板说要加班，我就加班。可是你不懂得把神摆在第一位，以至于你有极丰富的产业在你的里面，但是你都没有用。我就一定要下班，我要去聚会。饭碗的事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大老板，我交给你。哎，神真的就这样祝福哎，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去经历神的大能呐、啊，真的经历神的大能。冬令会、夏令会也是。好，那个冬令会、夏令会，有时候正好是我们某个弟兄他。就是那段日子，或者某个姊妹，他那段日子是他们公司特别忙的，很多人太早放弃了，很多基督徒太早放弃了，觉得哦不可能，因为我们那段日子特别忙，他不懂得来倚靠主，来跟主求告，主啊，我要参加，你一定要为我开门。太早就觉得不可能而自己放弃了。我信主有那么多年，家里的逼迫，如果用眼睛去看哦，我几乎没有一次聚会是可以走出那个大门出去聚会的。可是我每次都跟主说，主我一定要去聚会，主我一定要去聚会，你一定要带我去。我并不是说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开餐厅，我爸爸就坐在门旁边收账的付账的那地方，那我怎么走出去呢？我怎么能够走出去？反正我每次都这样祷告，主我一定要去，你一定要为我开路，让我能够去。神真的让我这样每次聚会都到，哎，在他凡事都能。你不要放弃那么早，你不要自己的头脑很快就觉得说不可能，你就放弃。如果你把主摆第一位，永远把他摆第一位，你会一直去经历他的大能，要来靠他，求告他，相信他，不要很快自己就放手了。那找工作是这样，服侍主也是这样。好，像我们有时候为别人祷告，好，有些人好像每一个人 他一来到他面前，他就知道赶快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，然后很用力的，好像是他的用力可以使他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祷告也需要依靠主，服侍人需要依靠主。所以你要我怎么服侍他？你要我怎么服侍他？像荣耀是他有一次，有一位姊妹来到他家，就跟他说荣耀是我要被圣灵充满，我是他非常渴慕要被圣灵充满。然后他们有一些交通了以后呢，那荣耀是说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然后他们就跪在那里在那祷告，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完全没有动静，也没有什么声音，完全都没有什么声音。荣耀是说，哦，那时候那个仇敌的声音很大，魔鬼的声音很大，就说你看你现在怎么办呢，赶快想办法帮助他，好，你看都一直没有被充满啊，看你怎么办啊，赶快想办法帮助他。他说仇敌那个声音很大，所以他需要在那一直的征战，拒绝那个声音，而使自己一直安息下来，自己一直保持进入神的安息里面，而一直在那说，主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，里面很深的在那敬拜着，说主我相信你，你会做工，就像一直很深的安息，不会赶快再用人的方法怎么样再为他按手啊，怎么样再为他怎么样哈、啊，不是。他说这样又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因为主也没有要他起来，所以他只好继续在那安静在那里。他隔了一段很长时间，忽然间听见那个姊妹很安静的说出很清楚的方言来，而且后来那个姊妹说他得到主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一个很丰富的圣灵的浸在他的身上，他里面有主那么荣耀丰盛的同在。这叫靠着良人啊。我们有时候服侍看这个人还没有好，我们就赶快要自己该怎么样，这个用力那个用力啊，或者帮他头摇一摇啊，就是希望好像我怎么样能够这样帮助他。但是事实上我们很需要认识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什么的，我们只能更安息，更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，柔软的在神的手中，神才能做工。因为神当他做工的时候，是唯有当人歇自己工的时候，最柔软最安息，进入很深的信靠他的时候，他才做工的。人在那用力在那着急的时候，他没办法做工，那常常是他做工的拦阻。这不是等我们需要明白，比如说做父母的爱孩子，孩子生病你为他祷告，你要有安息，所以你很紧张焦虑的为他祷告，根本不信嘛，那表示你不信嘛，所以神没办法做工啊。有一次荣教士他带着两个同工哦，两个青年同工，他们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，那个病人呢病非常的严重，不能吃，也不能睡，很痛苦。那荣教士他们三个人就在那为他祷告啊，为他赞美，在那敬拜神，为他祷告。那祷告了以后，他们在那很安静的在那亲近主。一段时间到了，主跟他说好，你可以离开了，然后他们就睁开眼睛就离开。可是呢那个病人没有一点点好，没有一点的好起来，一点改变都没有，一样是这么糟。那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同工就跟荣教士说荣教士你是不是觉得很软弱，很无助，他 说对对对，我真的是这个感觉，我就是这样的感觉，觉得很软弱很无助，因为好就是都没有改变好。但是荣教士他说对，我实在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相信主已经做工，我们要一直的感谢主，相信他已经做工。那因为那个病人的父母都没有信主，好，你看没有信主，然后三个人去祷告，一点什么都没有，好，所以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，他说我们要一直感谢，一直相信，相信主做工。结果你知道，他们明天再去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病人好了大半了，已经好了大半了，再隔几天。他完全好了，出院。很多时候神要求的是我们在安息里面的信靠他，可是我们要的就是立即的果效。很多人学不会那个信靠的功课，就是这样，没有立即的果效呢，就不信了，就唉声叹气了，就不信了。如果荣教士他们那时候带着一个不幸的心，很难过的心就离开了，我相信那个病人没办法好起来。人非有幸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你要得他的赏赐，你必须信神是，你信他就是，是一切的一切，你才会得到那个赏赐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看环境没有马上的改变，看身体没有马上改变，我们就开始唉声叹气了，好，然后就开始讲一些不幸的话，所以果然没医治，果然没有改变。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神那个属灵的原则，神做工的法则。是这样的人，他一直都没有学会信靠的功课，他的一生的生命就是贫穷。圣经上讲，我们别的都不需要富足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件事要富足，真的在信上要富足。而且我觉得你在信上富足的人，你实在生活是富足的，实在生活是富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实在要把握神每次给你信靠他的机会，就是你要靠，学个靠。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我要去探访一个人啊，那个人我探访他都必须是去他的办公室探访他。那他的办公室是很忙的，很忙的，常常有很多客人的。可是呢，我每一次都祷告，主啊，你要这个带领我哈，去探访的时候是都没有客人哈，好让我可以服侍他，可以跟他有交通哦。主，你要带领哈，这样我每一次都这样祷告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主那么奇妙，我每次探访他那时候正好就是没有空。正好就是没客人，不是一次两次，是每一次，不知道多少次，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客人，所以我们常常可以有很长的在那飘动。神多么奇妙，探访你也要祷告，也要这样依靠主。凡事你要这样子依靠主，你才会去经历他那极丰盛的恩典，极丰富的恩典。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病人，去探访一个姊妹，那我去他家了，我发现他怎么不在？好，他跟他先生都不在，我是想要去探访他跟他先生，怎么不在？我心里就觉得很纳闷，我就觉得主啊，我已经祷告那么久了，为他祷告那么久才要来探望他的，怎么会他们不在家呢？结果呢他婆婆在家，那我就 开始跟她婆婆谈话，那跟她婆婆谈话就跟她传福音，结果她婆婆信主了，信主以后我们就一起祷告，哇，神的同在那么丰富，那么丰富，我们就在那一直的亲近主。那等到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，我就问她的婆婆说，你刚刚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啊？她说有，清清楚楚的。那后来我们真的后来隔没多久以后，那位姊妹才回来。那我就觉得很感谢主，神做的就是这么美。如果那个姊妹在家呢，我只会跟她谈话，我不会想到跟她婆婆谈话，因为她婆婆看起来就是不会信主的那种人。可是那么奇怪，就让她不在家，所以我就跟她谈起来了。那主很奇妙，而且他们婆媳之间原来有很大的问题，所以借着这样跟他婆婆带他信主了，这样两个才会好起来，才会让他的先生看见这个信仰在他们身上的改变。所以神做的都太奇妙，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凡事要依靠他。哦，不要觉得哦，我想去探访谁就去探访谁，哦，我要服侍谁就服侍谁，要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可能哦打电话哦，老是打电话邀请这个人，邀请哦打很多次电话邀请他，可是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很多次的提到他？就叫倚靠，先在神的面前多多的提到他，然后你才来。多多的提到他，求主拯救他，加添他的渴慕，你这样在神面前多多提到他，这叫倚靠，倚靠神。然后主啊，让我打电话的时候让他很愿意来，你带领我们的交通，你这样倚靠主再来服侍这个人，你就发现不一样了。所以凡事你要这样去靠着这个良人，经济上的需要也是，穆勒他说他用他的一生就是要向人证明说单单告诉主就够了。这个穆勒他需要供给几千个孤儿吃，每一餐几千个孤儿要吃啊。所以有些人就问他说，啊，穆勒啊，穆勒弟兄啊，你们最近怎么样啊，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啊，你告诉我啊。好，他说哦，我从来不告诉人的，我都只告诉主的。你告诉我多，你们到底有没有缺乏嘛？有缺乏，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开支票给你啊。他说：“哦不，我从来没告诉人，我只告诉主的。”他的一生就是向人证明，单单告诉主就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好，你最好学习多多的去告诉主，把你的难处、你的需要，好，这些去告诉主。告诉主比告诉人太有帮助多了，人给你的帮助太有限，可是你要多多去告诉主。那靠着这位良人，这位良人他不是一位吝于给予的神，他是你的良人耶，就是很喜欢你来靠，很喜欢你来靠，他全能的膀臂在下扶持你。我们弟兄姊妹很需要学会那个倚靠的功课，倚靠的功课。很多人哎呀，追求都愿意去追求，特会啦，禁食祷告也会禁食祷告，追求会追求，哦，祷告会祷告，可是呢，在他里面没有真实的靠着神，在那相信。有些人祷告只是祷告，可是他没有相信神会成就，这就不叫靠。好，那很多人听到哇，一直听一直听，也一直买录音带，可是在生活一整天里面，你有没有大大小小的事在那靠他？否则你所听的道都只存在头脑里而已， 没有长成你的肉，永远没有办法长成基督的身量。主耶稣在地上就给我们活出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他说，若不是天父要我做的，我就不能做什么，若不是天父要我说的，我就不会说什么，我所说的都是天父要我说的，我所做的就是天父要我做。他就是过一个这样凡事倚靠神的生活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，要我们效法他的脚中行，凡事这样依靠他。我们当中做父母的，你的儿女在家中能不能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是一个倚靠主的人？如果你的儿女在父母的身上看不见，遇到什么事我父母就是祷告，我父母就是那么安息，你再讲再多的圣经故事给他听都没有用的，他产生不出信心来，是吧？除非他看见他的父母遇到什么事就是感谢主、相信主，而且有平安、有安息、有信心，你那就是给你儿女最好的产业。因为你儿女很自然也懂得这样依靠神，他凡事也懂得依靠神。我前几天回洛杉矶去，我们一个姊妹她就告诉我，她说她那个小孩子啊，才两岁啊，两岁，她凡事一撞到什么啦，哈，或者他的妈妈一有一点比较大力的，他就说祷告祷告。他稍微有一点什么跌一跤了，一什么，马上就跟他妈妈讲祷告祷告，然后就眼睛闭起来，很虔诚的在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妈妈活出来生活就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样凡事依靠主？当你跌跤啦，好，撞到什么，赶快先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，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，好好，主你发命医治我，凡事这样依靠他，这个很重要。开车也是，好，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宝血遮盖，遮盖这车上的每一个人，遮盖这部车子，凡事在生活每一样事上，这样去学习依靠主，你就不知不觉跟他连在一起了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。他问我们，实在过一个这样信靠他的生活，在一切的事上这样子的依靠他，好让神的能力可以一直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。耶稣说了，你们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今天很多基督徒离了神还能做，而且很能做。我觉得我们越追求主，应该是越过一种生活，就主啊，我一没有你我没有办法活下去，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，那么需要主。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妈妈，她就是这样。她前几天她告诉我，她说他那个小孩子那一天在车上哈，很巴适呀，好在那闹啊闹，所以他就也对他这样凶了哈，这样，结果因为被他惹动了怒气哈，所以就凶了以后呢，那好像他自己也失去神的平安，好，那这个孩子也在哭这样，好，那结果他要去聚会，聚会的时候他要分享圣经啊，那他说。他就先跟主认罪，认罪，然后呢，就在那赞美主，赞美主。那结果他的孩子呢，他孩子就赶快来他的旁边，就这样拉着他，拉着他哈，然后，就这样一直看着他，这样拉着他，他就跟他的孩子说，你跟妈咪说对不起，好，然后他就跟妈妈说对不起，好，我刚刚不乖，好这样， 然后他就也抱抱他哈，然后孩子也笑了，然后他也在主的平安里面这样敬拜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哎，秀琴，你知道，真的越追求主哈，我真的就觉得不能一点失去他的同在，他的平安，好，然后就是需要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嫌隙，好，那他也发现他的孩子也是，他知道妈妈不高兴了，孩子也需要来跟妈妈求和睦，好，求和睦，那孩子也才快乐起来。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就是要这样，一点点的黑暗，一点点那种，要赶快跟主认错，求和睦。好，跟人之间有一点不愉快，赶快去求和睦。好，里面充满了光明。好，在主的里面，这样来依靠他。好像没有他就不行，那叫做靠着他的生活，一个资格在葡萄树上的生活。用主带领我们在全生活大大小小事上，凡事来祷告他，依靠他，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他极丰富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唱，174首专心靠主，颂赞诗选174首专心靠主。这里讲到专心靠主，不要绝望。很多人太快的绝望，太快的灰心。我们起立唱。